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三，从上而生。若望福音三章一至三十六节，尼科德摩夜访。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科德摩，是个犹太人的首领。有一夜，他来到耶稣前，向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天主而来的师傅，因为天主若不同他在一起，谁也不能行你所行的这些神迹。”若望圣使在若望福音三章一至二节介绍尼科德摩这个人，跟上段若望福音二章二十三至二十五节提到的不完美信仰很有关联。尼科德摩身为法利赛人和犹太人的领袖，在此扮演了一个象征性的角色。他代表了那些从自然人性层面上来了解现实的人，也代表那些对耶稣同情但缺乏坚定意志，无法在信仰上明确表态的人。尼科德摩在若望福音七章五十节和十九章三十九节中再度出现时，表现得心地善良却相当胆小。若望圣使在毫不让步的论证下，借助尼科德摩向门徒们挑战，跟随耶稣的信徒必须不计代价地公开表态，而不能骑跨于两个世界之间。尼科德摩夜间来访，说明了他人性有限的了解，以及他被耶稣所代表的光明所吸引。尼科德摩宣称耶稣是由天主而来的师傅，因为当时一般的犹太人相信一个人能行神迹是表示天主忠悦于他且与他同在的证据。重生，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除非由上而生，不能见到天主的国。”尼科德摩说：“人已年老，怎样能重生呢？难道他还能再入母腹而重生吗？”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除非由水和圣神而生，不能进天主的国。由肉身的属于肉，由神生的属于神。”耶稣几乎是答非所问，他严肃地宣布，人除非由上而生，不能见到天主的国。这里见到的意思是经验到、了解到。天主的国不是一个地方，而是一种状态。Another 这个字有再来一次或重生与由上而来双重的意思。在古代神秘宗教及秘传哲学中，灵性的重生是相当普遍的主题。尼科德摩误以为耶稣是指第一个意思再来一次，因此得到一个荒谬的结论，因为耶稣的言论是属神层面的，而尼科德摩完全只在人的层面上思考，在自然的物质层面上了解，这种自然的隔阂使人无法认识天主，如若望福音一章十八节所言。耶稣为了解释重生而重新措辞，不说见到，而说进入天主的国，但是必须经由水和圣神而生。水在这里是指一般生育还是灵洗，虽然后者的机会比较大，我们也不需因此排除前者的可能性。此外，信友团体也可以代表天主的国，经由灵洗而进入这个团体的人也可以得到耶稣所应许的新生命。若望福音三章六节强调了属人的世界和属神的天国之间存在的鸿沟。属于血肉的人按照感官来判断，圣神则赐予信有新的属神的物理来了解，而有新的判断力。风与圣神，你不要惊奇，因为我给你说了，你们应该由上而生。风随意向哪里吹，你听到风的声响，却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由圣神而生的就是这样。尼科德摩问道：“这事怎么能成就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的师傅，连信这事你都不知道吗？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们知道的，我们才讲论，我们见过的，我们才作证，而你们却不接受我们的作证。若我给你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我给你们说天上的事，你们怎么会信呢？没有人上过天，除了那自天降下而仍在天上的人子。耶稣以风和圣神为比喻来解释这个必然之事。风和圣神在希腊文里是同一个字，圣神和风一样都很神秘，他们不是人所创造的，也不受人的控制。尼科德摩困惑的问题导致耶稣的训斥。尼科德摩代表宗教传承的佼佼者，但他却连自己犹太文化传承里地上的事情都搞不清楚，所以耶稣质疑他是否有能力了解他将要启示的天上的事情。耶稣的地位独特，身为降世的圣言，只有他见过天主。即使那些曾有出神的或有天主启示经验的宗教人物，如先知及古圣先贤们，都无法显示或透露耶稣所启示的一二，因为耶稣是从天降下来的，被高举。正如梅瑟曾在旷野里高举了蛇，人子也应照样被举起来，使凡信的人在他内得永生。若望圣使在描绘耶稣救恩性的死亡时，引用了户籍记21:8-9中梅瑟高举火蛇的故事。希腊文 hypsosen 有高举及高升两个意思。双关语是若望圣使典型的文体风格。在若望福音中，耶稣受到荣耀升天，指的就是他被钉在十字架上。蛇的毒液及人类的死亡，耶稣随后指示了治愈的方法，就是相信天主派遣来的那一位，由他获得永生。天主的爱，天主竟这样爱了世界，甚至赐下了自己的独生子，使凡信他的人不至丧亡，反而获得永生。因为天主没有派遣子到世界上来审判世界，而是为叫世界借着他而获救。若望福音3:16是新约中最有名的金句之一。尽管若望圣使在此段之前多次用负面语气提到世界，但他却是天主所爱的对象。我们不清楚丧亡是指今世的死亡，还是末日的审判。如若望福音5:28-29所言，基督信仰整体神学体系中的这两种末世观，断裂的末世观及已实现了的末世观，在若望福音中都曾提到。耶稣降生成人是为了救援人类，而非审判。信与不信的奥秘，那信从他的不受审判，那不信的已受了审判，因为他没有信从天主独生子的名字。审判就在于此，光明来到了世界，世人却爱黑暗甚于光明，因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的确，凡作恶的都憎恶光明，也不来救光明，怕自己的行为彰显出来。然而履行真理的却来救光明，为显示出他的行为是在天主内完成的。一个人得到的是救恩还是审判，取决于他是否相信天主子之名。信不是理智的同意此教条，而是完全开放顺服于所信的对象。若望福音3:19-21反映了序言中提出的主题，尤其是若望福音1:10-11，他已在世界上，世界原是借他造成的。他来到自己的领域，自己的人却没有接受他。排斥耶稣、拒绝相信，都反映着一个人的内心状况。生性坚固的人不会前来接近光明，生活在真理中的人就会欢迎光明。现代人发觉人性、心理及信仰怀疑的互动是相当微妙复杂的，但当时若望圣使的世界观却是黑白分明的 二分法。竞争。此后，耶稣和门徒来到犹太地，同他们一起住在那里施洗。那时若翰也在临近撒林的埃农施洗，因为那里水多，人们常来受洗。那时若翰尚未被投在监狱里，若翰的门徒和一个犹太人关于取节礼发生了争辩，他们便来到若翰前对他说，拉比，曾同你一起在约旦河对岸你给他作证的那位，看他也施洗，并且众人都到他那里去了。若翰回答说，人不能领受什么，除非有天上的赏赐。你们自己可以给我作证，我曾说过，我不是墨西亚，我只是被派遣做他前驱的。有新娘的是新郎，新郎的朋友视力静听，一听得新郎的声音就非常喜乐，我的喜乐已满足了。他应该兴盛，我却应该衰微。不当的用词和转接表示若望福音三章二十二至三十六节的组成大概来自几个不同的传承。若望福音三章二十二节证明耶稣和若翰洗者有所交往，说不定耶稣还会做过若翰洗者的门徒。后来虽然分道扬镳，但仍维持友好关系。耶稣与若翰洗者共同协力工作，给许多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耶稣显然也给人施洗，但这与若望福音四章二节的记载有些差异。撒林的爱农的确实地点不详，学者们提供了数个可能性。若翰的门徒和犹太人因为取节礼发生了争辩，在对观福音中也有人指责耶稣的门徒不洗手，类似的指责可能是这次争辩的核心。在若望福音三章二十六节中，若翰洗者的门徒抱怨耶稣也施洗，而且吸引了不少群众。若翰回答说，任何权势都出自天上的赏赐，这和耶稣回答比拉多的话很相近。这种一切为天主所预定的思想强流贯穿整部若望福音，也见于古木兰文件中。若翰洗者重申若望福音一章十九至三十四节中的证言，我不是墨西亚，我只是被派遣做他前驱的。若翰唯一的任务就是为耶稣作证。若望福音三章二十九节的说法跟马尔谷福音二章十八至二十节的性质类似，都是门徒间起了争论，虽然后者是由于进食而引起的。新郎朋友的比喻在此用来强调若翰洗者次要的位置以及作为配角的任务。确认耶稣的权柄来自天上之后，若翰洗者逐渐退后消失。无疑的，若翰洗者对圣言完全开放，因为他对自己的门徒坚称他与耶稣都是救恩计划的一部分，所以不应有任何理由彼此不和或互相竞争。由上而来的那一位，那由上而来的超越一切，那出于下地的是属于下地，且讲论下地的事，那由上天而来的超越万有之上，他对所见所闻予以作证，却没有人接受他的见证。那接受他见证的人就证实天主是真实的，天主所派遣的讲论天主的话，因为天主把圣神无限量地赏赐了他，父爱子并把一切交在他手中。那信从子的便有永生，那不信从子的不但不会见到生命，凡有天主的义怒常在他身上。若望福音三章三十一至三十二节把耶稣放在一个截然不同的范畴，他由上而来且超越一切，并显示由上而来的事是一般世人无法想象的，也正因如此人们无法接受他。耶稣代表天主发言，天主把一切交在他手中，接受耶稣说的就是接受派遣他的父。永生再次许诺给那些信从天主子的人，这里暗示着拒绝耶稣的人不但没有永生，天主的义怒还会留在他身上，包括审判及惩罚。